啊，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哈。对新的一年，已经有些想法，有些计划，或已经立下心志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做吗？有这样做吗？啊，有一些哈。那我想，啊，在新的一年哈，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哈，我们都有很多的期待。那我们肯定期待自己有改变，啊，更有力量和智慧，或者过得更开心、更有动力，起码不要有太多的忧伤。有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哈，啊，他可能这样想：那我们的生命成长如何经历更丰盛？如何可以胜过我自己的很多的问题？那去年这些问题可能都还在。那我期待神使用我，帮助有需要的人。啊，我也期待我讨神的喜悦，然后我跟神的关系能更进一步。但似乎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那我也不确定我能做到哪里，最终我可能又和去年一样。所以这些似乎都是复杂的问题，但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问题：你对神的话语有多明白，有多遵守。可以简单的说哈，有神的话语，这些就都有答案。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读以赛亚书三十章哈。以赛亚书三十章，上次我们读到一至七节哈，这次我们从读到八至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 chapter 30，啊，从第八节开始读，八到十四节哈，嗯，我们一起来读哈，嗯，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讲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存留后世，直到永永远远。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你只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水，从池中舀水。好，就读到这里。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下面的时间。你高牧我的心，也高牧我的口。主啊，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进入到你的话语。特别在新年这个时刻，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新年开始哈，我们已经这是第二次进入以赛亚的话语。去年我们可能就讲了三次啊，在圣诞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两次的圣经的话语都是神让以赛亚责备他百姓的话。那责备人并不是生活中常见的事，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但是上帝的责备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也不轻易责备人。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哈，到底神要我们如何的明白他的话语，来遵循他的话语。所以第八节就讲到，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留后世，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接受神的命令，要把这话刻在板上。那哪些话呢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以赛亚书的28至37章的内容，这是关于耶和华对犹大与埃及结盟要讲的话。当然你可以理解整个以赛亚书的话哈，但是从上下文背景，很可能就是这段期间的以赛亚服事的内容。而在第九节开头的那个字是因为，所以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几节经文呢哈，就解释了以赛亚为什么会奉命做记录的原因。大家知道哈，原因很重要，不知道原因我们就懵懵懂懂，懵懵碌碌。那这里讲到哈，以便传留后世，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这意味着这些话呢，不仅是神对以色列百姓那时候要讲的，也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讲的。神借着先知书今天有对我们要讲很多的话语，所以新年开始我们读这话就很重要，尤其是责备的话将成为我们人生的警戒。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上次我们的信息哈，看到在第三十章开头和第三十一章的开头，犹大呢，他们自己下到埃及，投靠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不是神。然后事先呢，他们也不求问。那耶和华就对这个行为有严厉的责备，也预告即将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就是必然跌倒和败坏。所以我们看这里哈，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这里看到父亲对儿女的愤怒。他们有天父，有上帝，有耶和华，但是他们却对他置之不理，然后自己任意而行。那这次呢哈，这严厉的责备是在哪里呢哈？第十节，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政治的话。那不吉利的这个事哈，这个翻译是不是太有华人的味道了哈？一提到不吉利的事，似乎这不吉利的事就要发生。那有个慕道友哈，最近在找房子，我们就说哈，我们为他祷告。结果第二天原本要签合同的房子啊，对方打电话告知，就说你不要来了，所以这个房子就泡汤了。然后紧接着呢，下来要建的几个房子都黄了，所以这就是他不要我们为他祷告的原因。但是结果呢，现在他住在海边，他住的房子有优美的风景，然后房租比他以前的房租都便宜。所以他没有看到哈，我们借着祷告上帝对他的帮助。他是个慕道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做慕道友刚信神的时候，我们祷告是很灵的，所以上帝就眷顾他。然后我们就说哈，我们要为你找工作祷告。他说不要为我找工作祷告，怕不吉利。然后我就问他哈，你不是无神论者吗？你既然不相信有灵界，又不相信有上帝，你为什么怕祷告呢？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啊题目哈，跟他一块探讨信仰往下走下去哈。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从这个角度看，祷告是真的见效。那我们借着这个传福音，然后让他认识主耶稣，然后我们为他难处祷告，让他可以经历到活的主耶稣，活的神。那先知和先见呢，那时候的使命和责任哈，就是在那个时代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们同时借着神的话语指责人的行为，他们会指出未来的福祉，还有未来的恶果。二十八章哈，在二十八章，神借着以赛亚讲他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在虚假以下藏身，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他们必被践踏，被掳去。所以你看，这个讲的话是非常的严厉，还充满了上帝对他们的怒气，然后对权力的审判，对以色列人的审判。那这些都是从耶和华来的，他们受不了了。他说不要讲这些不吉利的话。那时候神的百姓哈，也特别的包括君王、祭司和先知，他们都不听以赛亚的话。所以我们就看的，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那这是他们喜欢听到的，所以他们要以赛亚讲点这类的启示。那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呢，就是听到的都是虚幻的事。我们看先知书中哈，当时很多的先知哈，他们为了讨好君王和百姓的需要，他们就讲啊，不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启示，说百姓听了很平安啊，说你这是从耶和华来的。因为他们那书讲的是很鼓励人的，甚至说哈，我们不要怕敌人，我们必定不会被掳去，我们这个国家一定会生存下来，听起来很有民族气概。但是呢，却不是神要这些先知所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 那时神的百姓有选择的听神的话，然后大多数先知有选择的讲神的话，甚至讲虚假的言语。所以第十一节讲到，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会众哈，包括那些领袖，就不要以赛亚再讲这些了，你不要再提到耶和华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反讽的说话，实际上神的百姓已经偏离了正路啊，偏离了正路。他们，但是他们告诉这个以赛亚呢，说你要离弃正道，偏离正路。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不听神的责备，也离开了神，所以国家包括人生都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那这段经文带给我们新年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看重并遵守神全备的话语，不只是我们喜欢听到的。所以这是基督徒的另一项基本功哈。上次我们提到的基本功哈，就是信心，信靠神。这第二个基本功呢，就是看重并遵行神全备的话语，并且我们知道这两者的关联哈。你要信靠神，你就当遵守他的命令，因为信心就是从神的话语而来。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哈，那我们这个第二项的基本功，看重并遵行神全备的话语，这样做的重要性。第十二节讲到，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那以色列藐视神的话哈，所以百姓就陷入了各样的罪里边。所以先知书中常常提到百姓的罪哈，包括拜偶像，包括欺骗压榨穷人。这里讲到乖僻，走向乖僻啊，乖僻的意思就是弯曲的道路的意思。那今天哈，这对我们同样如此哈，没有神的话语哈，我们就必然依靠人的势力，我们的金钱呢，我们的存款呢，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职业呀，或者我们找一个可靠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是最可靠的，我就相信我自己。所以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呢，我们可能不会依赖欺压，好像很少我们有机会去欺压别人，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个强势的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强势的人？就是不要别人欺负到我。所以这里讲到以此为可靠的，所以正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偶像，而不依靠上帝。所以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又背离他们的神，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当时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他们和世人一样成为无用。所以我们就看下面的经节所描述的哈，十三节，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不听以赛亚的话，然后他们不悔改，然后他们一意的孤行。然后先知呢就用这两种比喻哈，一是墙的坍塌，墙啊，砖墙应该都是笔直的墙，现在突然有突出的部分了，就塌了。那我们小时候那个院子里啊，经常会搭墙，那墙过不多久就会塌，所以这个垂直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这是费了很大劲儿砌的墙哈，那这样的坍塌呢是顷刻之间，非常的快，这太令人沮丧了，似乎好像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怎么样发生的。那第四节要讲到，要被打碎，还是要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这些瓦片和碎瓦我们小时候常常捡的，捡到碎瓦好像还可以使用。那这里呢，这样的一个瓦器打得粉碎，那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甚至神把它打碎，一点都不熟圆哈，没有较大的碎片，不能在火中煮饭，不能去圣水，所以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这是神出手的，甚至他直接神允许的，甚至直接出手。那这样的一个墙和瓦器，它本来是精心建造，需要精心维护和使用， 但是现在都彻底的沦为无用。那这里呢就预言了犹大以色列他们未来的灾祸，他们凄凉的光景，包括被掳和亡国。所以我们就知道未来的世代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样的凄惨，直到1948年以后以色列的最终的复国。那这是神的管教临到他的百姓和儿女。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想到作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会败落到这样的光景呢？会有的。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不是物质和身体的光景，甚至你的生活都很平顺，而是属灵的光景，属天的生命进入一个凄凉的状态。不要想远的啊，就想近的。在这个几年的疫情当中，当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人不来教会，然后慢慢离神越来越远，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所谈论的啊，所谈论的所讲的，你就看到他们进入到一种凄凉的光景，似乎神已经不是他们的神，永恒的盼望再也不是他们谈论的对象，神的话语也不是他们渴慕的对象。再想想你在成长过程的几十年当中，你周围的人，不是说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物质生活或他们的难处，而是他们的属灵的光景进入到这样的坍塌的光景。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哈，看重不看重神的话语是差别很大的，这样大的差异哈。但是这样的坍塌不是一下子发生的，犹大的这样的不听神的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十年，甚至从这个列王记的后面就开始了，一直到先知的年代哈，所以这可能有几百年的时间了。那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几年十几年我们这样走下去，然后我们的信仰就突然有一刻顷刻之间的坍塌，你可以就跟不信的一样。所以我们就想想被蚂蚁挖空的堤坝，悄无声息的蚂蚁在做工，蚂蚁一点点的挖掘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但是五年十年过去，这个堤坝可以突然的坍塌，那却是必然的结果。那我们来看到哈，在新的一年，我们借着以赛亚这样神借着以赛亚对我们的这样的警戒，我们怎么的新年可以立志来读神的话语，来遵行他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4:34哈，因为时候讲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争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大家读到这句经文，觉得有没有和以赛亚这段经文非常的相像，基本上如出一辙。所以犹大所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呢，并没有在犹大那个时代结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描述了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信息大爆炸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人们不再忍受纯正的教训，因为有太多有趣的事情，有太多的花样了。本质的原因是一样的，人要随从自己的私欲，因为人的耳朵发痒。以赛亚那个时代，他们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语，上帝苦口婆心，那不愿意听严厉的话语。这今天也是我们相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就讲到乱找教士，他们将左耳不听真理，而偏向虚无的原因。有一个弟兄哈，不在我们当中哈，不在我们当中。他闹离婚，所以他到哪里找答案呢哈？他不去圣经上找答案，他在社会上找一些书籍，然后支持他可以离婚的理由。你就想想哈，这正是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他到世界上找老师、找师傅，那结果呢，就可想而知。所以今天神完备的启示哈，都已经在圣经里了。旧约主要神借着律法和先知带给他的话语，然后新约呢，圣经的律法和先知的总结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你今天你不需要经过祭司，你不需要神父的宣读，你可以直接拿起 圣经来读。我们要想不陷入以赛亚那时候的百姓临到那时候的光景哈，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当然今天我们也需要当老，也需要老师。什么样的老师呢？是可以带领你阅读神的话语，然后用自己的生命来带领你做主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所以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就要立志读神的话语。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就是阅读这宝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所以对于寻求信仰的人，圣经就这么一本书，它告诉你人生的答案，你从哪里来，最终要去到哪里，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当如何生活。所以世界的来龙去脉，世界和人的问题，包括你的问题，你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答案。那有了圣经这本书，我们才能可以更好的明白人性，明白人的恶，我们明白有人有一些好的良善啊，追求爱和和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恶，人的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人为什么需要被救赎。然后有了圣经这本书，我们才能形成正确的上帝的价值观，然后有天国的盼望。你阅读圣经，你就会又有盼望，你有盼望，你才会有喜乐，你才会有动力。然后有了圣经这本书，我们就有人生的智慧，永恒的智慧，不就是这个世界的小聪明。新的一年，你希望你自己更加强壮，更加有力量，你希望你找到平安，你希望你找到人生的祝福，但是这些都在圣经里边。唯有你跟随上帝的话语，你才能得到从永恒当中神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神怎么要来祝福你。所以有了圣经这本书，我们才能寻求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指引，我们才能和神建立起关系，我们才能更多的经历神，以他为大，然后来追求他。有了这本书，你才知道何为神的同在，何为罪，何为圣洁，然后你远离罪，抵挡人生的各样的危险。有了圣经这本书，我们知道如何放胆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如何建立我们的教会。所以我认识两个年轻人哈，他们最近就同我分享他们里边的罪，他们的骄傲，分享他们传福音和祷告的体会，分享他们对圣灵的经历。所以我很惊讶哈，他们这样的年龄，20出头、30出头，有这么丰富的属灵的经历，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经历，就是这两年里他们阅读了大量的神的话语，读了他们就去祷告，读了他们就去实践。所以我惊叹他们对神的经历。诗篇一篇二节讲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当我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就是越读越感动，越读啊，就越有爱，有智慧哈。那每天让我最有平安或最有力量、最兴奋的，就是阅读神的话语。所以，当我拿到这本圣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感恩。原先我的人生不知道去哪里，但是现在借着这本圣经、神的话语，我的人生有笃定。所以，这样的一个圣经哈，再借着诗篇，神用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丰盛，按时结果子，这是都是基于他的话语。当然这个诗篇哈，指的是旧约的律法，那时候是旧约时代的人们写的诗篇嘛，所以旧约的律法我们也可以是整个的旧约神的话语。那今天的话就是整个的新约和旧约，整个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成果，我们的福气，都在于上帝的话语。 可以说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那当基督徒不阅读圣经的时候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信仰冷淡，变得脆弱。我们常常说我们冷淡哈，然后各样的试探增加，难以抵挡，缺乏属灵的兴趣，失去平安，失去祝福，没有爱的能力。我们不知道如何求问神，然后教会的生活呢，我们不感兴趣，参与逐渐的减少，这就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觉得离神越你离你越来越遥远，甚至你都不知道刚当如何向神求问。所以如果你就有这样的光景的话，我觉得十有八九你是没有好好阅读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你每天吃饭你就有力量，你每天阅读神的话语你就有属天的能力，你就有属天的力量。所以当你回顾你去年一年的光景，你如果还在像我所描述的这种状态当中，并且常常在这种状态当中，那你一定要反省你是否常常阅读神的话语。那Christianity Today 的这样的一个杂志他们统计只有10%的美国人 每天都在读圣经，就最近的一个统计在瘟疫之前这个数字为14%。所以瘟疫之前和瘟疫之后读经的人数，就是每天都在读圣经的人数就下降了4%，这是整个美国人。那自2011年到2022年的统计说大约50%的美国人说他们每年至少读3到4次的圣经，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但是每年只读3到4次的圣经。不过还好也读圣经了50%的比例然后呢在2022年进一步的统计，这个数据下降了11个百分点。所以2022年在之后的统计呢，只有39%的人坦诚他们每年或更久来多次阅读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记录是最急剧的下降。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在哪里呢？我们的教会在哪里呢？你的读经比疫情之前还更多了还是更少了？我们教会整体的读神的话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当如何行呢？所以答案很简单，就是新年拿起圣经来读，并且每天都要读。教会是因着神的话语而存在，那离开了神的话语也就没有我们的教会。当然人是可以建立一个没有神话语的机构，但是我们不能进入这样的光景。所以读神话语的一个全备的方式我们就继续来深入。当你开始读了话，如果你觉得你收获不大那无论我们的网站放的一些指导，还有麦牧师七年读经计划还有我们的一些灵修，其实都告诉你，你不仅要来阅读，你还要来默想，还要来祷告，还行动。不要觉得我说这些你可以要会很多的时间，但是你如果一天有充足的时间，你花一个小时这是很美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20分钟半个小时也是可以完成的，阅读默想祷告加行动。所以我们看到你不能只读就满足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刚开始有个快速积累的过程，那读了你了解了神的很多的话语，所以你会很开心，你会很兴奋，因为你知道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你如果停留在这里你就是一个长成大头婴孩，头脑大的婴孩。所以我们读了呢还要围绕此经文来祷告，就是进入你的心，那我们的生命才开始可以改变。我的一个同学聊起宗教信仰头头是道，他自以为完全明白了信仰是咋回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不信主的人靠着思想和头脑，甚至现在美国的一些神学院不信主的人可以来教圣经，可以教神学，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靠头脑来教的。那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只读只思想，我们还是停留在这里，我们还要向下扎根，就是进入心， 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如何进入心呢？就是借着祷告。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跟神来祷告。这节经文让我明白，神啊，我的天父，我生命的主，你要对我说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要做些什么改变？我要如何在今天来回应你，去实践？所以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然后读了还要去遵行。所以知道了多了哈，那人可能觉得自己就是先知了，会骄傲。那我们的成长都会经历这个阶段，我们读圣经读的很多，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一下子就了不得了。那这样的一个读经呢哈，你读了很多的圣经哈，其实你来到这里哈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态度哈，对传讲的人你会有很高的要求，你对主日学老师、对小组的查经，你都会要求别人，你会自我为意，然后你会说：“哎，牧师，你这讲的不好，那讲的不对，啊，你这样讲的还可以。”你成为一个就是只是一个论断的人，那却不知道在你自己还有很多的你没有做到。所以读经最重要的是一个，你要为自己读，为自己读，读给你自己，然后用它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弟兄姐妹，然后一起来行动。所以这样的行动呢，可以来设定一天我要为神做一件什么事，我如何回应他今天的一节经文。大家不要觉得这很难哈，你说我今天我要一定要找个福音朋友传福音，这当然就很难了哈。我找一个福音朋友好像很有挑战似的哈。那你可以坐在你的配偶上，你怎么样温柔地跟他讲话，邀请他一块祷告。你可以坐在你的儿女上，你可以跟聊聊他信仰，然后倾听他，花时间与他在一起，怎么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并且如果你上班的或者你有邻舍的，你都可以向他们表达一个爱，送他们一个小礼物，或者去探访一下他。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每天分分钟都可以做到，甚至在教会主日敬并拜完了之后，你不着急先走，你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握手跟他交流一下，倾听他一下，介绍一下你自己，其实这都是神对神话语的回应。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当彼此相爱。所以这就是来荣耀神，然后借着这样的行动也帮助人来认识神。所以当我们对圣经有了整体的了解哈，读经最重要的就是进入让主掌管你的全部，掌管你的人生，真正做你生命的主人。所以当你对圣经有个整体的掌握的时候，所以每天的读经哈，那个精读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就意味着我说的这些方面哈，你每天借着这样的一个默想、祷告、行动，我们今年的读经计划也很棒，也有很好的灵修哈，那很多的要点都提到了哈，但是你要找到一节你最感动的经文，你为此来祷告、来默想，甚至来行动、来背诵。所以反省你过往的读经，看看你在读经上的成长，是不是没有神的话语你就饿得慌，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今天没读，两天没读，三天没读，作为一个正常的属灵人的话，你不饿得慌才怪呢。你不觉得你觉得不舒服那是正确的，你不觉得不舒服你很平安那就错了。你两三天都没有吃属灵的食物，你怎么会觉得正常呢？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越读越谦卑，越读越对自己的罪有清楚的认识，你越读你会越温柔，你会越读你会越感恩，你会越读你觉得别人都比自己强，你会越读越到了主面前，你越读越不敢乱讲话，你越读越看透世界，越读越来未来充满盼望，越读越像基督，成为他的门徒，充满了爱，放胆去讲传讲福音，然后去宣教。你越读越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使命，你越读越有人生的紧迫感。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迫切的时候，问我说你要迫切没用， 光你说自己说我要迫切没用，你要读神的话语，你就看到神对你人生是何等样的期望，你自己的人生当要何等的迫切起来，因为你的神、你的天父、你生命的主，甚至圣灵都要催逼你，你要为他而迫切的来行动，来实践这宝贵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哈，以赛亚在那个时代传讲神的话语极其艰难，百姓和领袖都反对，他们不喜欢听着责备的话，他们不认为仰望神是可行的方案，甚至起来抵挡先知。我们再往前一点的经文，28:9哈，他们讥诮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他刚断奶离杯的吗？他们讥讽以赛亚的侍奉什么样呢？像对小孩子传讲一样。10讲到，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力，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的意思哈，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指责以赛亚说，你太唠叨叨叨了，你讲这些话都是幼稚的话语，太幼稚了，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甚至是废话，甚至是对孩子们的要求，你跟我们讲难道我们不知道吗？以赛亚反复跟他们讲什么？以赛亚反复跟他们讲是很简单的，但是神却在旧约圣经反反复复讲，在新约书中反反复复的讲，就是简单的方案，就是信心，就是仰望，就是听命，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面对亚述强大的这样的敌人要临到，面对他们当前的窘境，他们就说，以赛亚，你这样讲就能解决问题？你太小儿科了吧，你怎么就讲这样的幼稚的话呢？而前段的经文前后都是责备犹大的领袖祭司和先知，他们因浓酒摇摇晃晃，他们悖逆的一面，他们和这些百姓一样，都带头否认以赛亚的话语，否认神的话语，不去信靠神。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哈，我们的信仰其实很简单，并不复杂，但是我们在每日和神的同行的关系中建立跟他的关系，更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却又把我们带领到至圣的福地，丰富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神家传讲神话语的人哈，如何看重你的职位？那我们的小组长带小组带查经的人，主学老师和周日讲道的人，所以主给我们机会哈，不要小瞧你的功用，不要轻忽这个时间，我们要带着使命去传讲，然后使用各样的智慧去前讲。那道理可以很简单，就是信靠和听命。那罪人的生命呢，就是不是天生就喜欢这些真理，但是即使人不喜欢，我们也要去传讲。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甚至教会的会友也不喜欢，但是只要你记住这点，你要传讲的是神的话，圣灵的感动在那个时刻要你讲的，你就要去放胆去讲，这是一个最终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则。在那个时刻你只能听神的，不要听人的。以赛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确定我们不是讲部分的神的话语，而是全备的真理，我们不只是讲积极鼓励的话语，先知书的那些责备今天我们也要讲，神鼓励的话语我们讲的多，神责备的话语我们也要讲。所以很多的时候哈，我是喜欢按照圣经的顺序来讲，这样不只讲好听的，不只是讨人喜悦的顺耳的。那我以赛亚书在圣诞节前哈，我们就讲了3次，那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很有关系的。那新年开始我发现这2段经文都是责备的，那我就想，这样责备的话语在我们新年的开始是不是有点太不吉利了，这样的弟兄姐妹能接受吗？但是我祷告神的话语在新年的开始就是最宝贝最关键的，他的责备是我们今年一年的警醒。 所以在这个时代，在新年的开始，这就是我们要持守的。本来就是百姓背离神，然后耶和华差遣以赛亚去责备他们，结果呢没管用，他们更背离神了。今天我们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处和挑战，我们想换一种方法吧。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尝试，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人必须面对神严厉的这样的话语，需要来到神面前悔改。不仅你怎么变着花样的讲，如果人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责备来悔改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把神的话语讲明白讲清楚。所以耶稣在开始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我们知道悔改就是福音的一部分嘛，我们说传讲福音就好了。但是呢耶稣这里也把悔改单独的拎出来，然后与福音来并列。所以耶和华那时等候的就是他的百姓，他的儿女悔改，从悖逆中转回，没有别的路径，他们必须悔改，他们必须从悖逆中转回。当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为我们是必然灭亡的罪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救主，悔改才可以接受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就是要对付我的老我，我们成为义人，但是呢我们要有成圣的这样的经历。在新的一年，你需要悔改的地方，特别的是就是今天的以赛亚这段经文，如果你对神的话语有厌烦有不感兴趣的时候地方，那我觉得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是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时候。所以让我们严肃地面对神的话语，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接受他的责备，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让更大的光进来，让我们可以复兴。那么下周就是我们的培灵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复兴，我们也知道教会需要复兴，在这个年代我们需要复兴。那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也借着神的话语来预备这更大的复兴。新年开始我们要立志读神的话。那我们新年开始那个灵修就讲到我们的立志常常失败，但是新年开始就又有了新的机会，然后每天也是新的机会。所以不要管你过去的失败，不要看你过去的失败，甚至你不要管昨天，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你今天抓住了，你今天就得到了。所以就是今年我们要一起来读经，那不但要自己读，家里彼此督促的读，小组彼此激烈的读，然后教会一起来读。那这周呢我至少听到三个父母，是三个家庭跟我讲他们在周间在带孩子阅读神的话，甚至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都有读神的话。这太美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的父母真是智慧人，他们懂得抓住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疫情期间读经下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去小组，不来教会聚会，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彼此鼓励，你看不到别人的自己的读经，你想别人都好像都不读，那我也不读了。所以我们的读神的话，我们要彼此来激励。那在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以色列那时候的光景真是无可救药，必然受苦。但是呢在28节16章16节转就17节，那神又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托， 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经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践踏。谁改变了这个格局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个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他的再来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以色列百姓那时候遭遇了神的管教和审判，所以啊，这里讲到他们必被冰雹冲去，他们的避难所，大水必经过漫身之处，那神对他们的管教。那但是耶稣基督的到来呢，他再次带领信靠他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时候，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失败了，甚至君王、祭司、先知都失败了，但是以赛亚没有失败，上帝没有失败。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他应许的信实，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找回在信心中仰望他、听他命令的儿女。新的一年前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险阻，甚至可能会更难，但是不要忘记，基督他已经得胜，然后他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他已经赐给我们得胜的兵器，就是他宝贵的话语，又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所以当我们读到旧约的经文，我们会想，他们屡屡失败，我们今天又如何可以逃避呢？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启示当中，基督做你的元帅，又给你全备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你可以住在基督的里边，我们不需要重蹈以色列的覆辙。所以就到我们结束哈，新的一年立志读神全备的话语，然后也要立志传讲他全备的话语，然后也要预备借着他的话语除去我们心中的幽暗，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借着他的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大大经历我们的上帝，我们生命的主，圣灵每天对我们的引领。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来感谢、来赞美你。你的儿女、你的百姓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自己单打独斗，也不是完全的就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得胜。主啊，你也把你的应许、把你的带领、把你的这样的要我们居住在你的里边，来与你同行，来靠着你得胜，拿起你的话语作为圣灵的宝剑，所以你都应许给我们了。所以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所以在新年开始，主啊，我们要再次到你的面前来立志，因为立志成功并不在于我们，是在于那催逼我们立志的耶和华。当我们在他里边立志，又靠着他，我们就必定得胜。所以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神的百姓，我们都要来神的面前，我们要向他讲话，我们要把我们应验的立志放到他的手边，我们也要在他面前大大的张口。他是伟大的神，他是生命的主，他有无穷的丰盛。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要小瞧你，我们要大大的开口祈求你，在我们的新的一年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在属天的高原上。主啊，愿我们从老到小，从年轻的到年老的到年幼的，主啊，都被你得着。主啊，也要我们都有一样的心智，就是像主耶稣基督的心智。愿你在这个时刻就把你放在他的面前，也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家庭、把你的教会、把你的亲人、把你的会友都交到在他的面前来。主啊，愿你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主啊，愿我们这一年大大的经历你。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